各位上知识，大和经首楞严经第八卷，现在经文讲到第十七页，这里是前面的科判，略于情想明，就是略情想两个字啊，来说明善恶生成的情况。假如对于情想不甚了解的话，不妨把它看作情就是恶，恶犯啊，造恶业；想代表善，修善法啊，往上提升。就是众生在三界六道，究竟是上升还是下沉，在这两个字里分别。上次讲到就是第十七页的开头啊，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神与火炬，受气猛火，身为恶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时无因，经百千劫啊。这段文是说，假如这个众生情有七个，想有三个，意思就是说恶法有七分，善法只有三分，这种人所造的业，他会沉下水轮啊，就是从这个大地往下沉啊。大地往下沉的情况啊，经文在前面第四卷里说过啊，这个大地啊就是经轮啊，所以前面经文说故有经轮保持国土，经轮下面有水轮啊，所以经文说故有水轮含死方间，水轮下有火炬，所以经文说故有火光为变化性，火炬下面有风轮，所以经文说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再下就是虚空机了啊，就是又是虚空啊。那么这里所说的沉下水轮呢，就是往下沉，这个人造了七情三想的这个业，往下沉啊，沉的分量比较高，所以从地轮往下沉，通过水轮到了火炬，就故有火光为变化性的，到那个火炬，那么有火的地方，那是恶鬼道众生受身的地方，所以他受这个火气孟火的火气啊来燃烧，他身为恶鬼所谓恶鬼啊，就是鬼道之一，而鬼道当中恶鬼最苦，所以以恶鬼代表鬼道啊。那么因为他在火炬里经常被火所焚烧，所以常被焚烧，经常被这个火炬里面的火所烧啊。上面虽然有水啊，水被火烧的滚烫，所以能伤害他的身体，水能害己。本来火由水来加以中火，应当是比较好一点啦。可是这个水已经被火烧的滚烫，所以他碰到这个水呀，只有受到伤害。所以己是指这个恶鬼自己本身啊。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做恶鬼，既然叫做恶鬼啊，就是没有吃的，没有水好饮的，看到水也变成不能吃的东西啊。那么这样子不是短时间，经百千劫啊，就是这个劫是时间最长的。那么经过一百劫一千劫，他还在这个轨道里面呢，受这个无食无饮的饥饿之苦，饥火燃烧啊，烧得他非常的痛苦，这是恶轨道的苦恼众生。上次是讲到这里，接下去说 九琴一响，下动火轮，深入烽火二焦过地，亲身有间，众生无间，二种地狱。九琴一响是地狱道啊，因为恶法有九个，善法只有一个，所以他死掉之后啊，他的精神就往下一直沉沦啊，往下沉，通过这个火轮，就是前面所说的啊，故有火光为变化性的那个火，通过那个火轮再往下沉，沉到这个风轮的上边，就深入烽火二焦过地。那么中间下面是风，下面是火，在哪里燃烧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如果比较轻一点的，就是身在有间断的痛苦的那种地狱，如果是最严重的，就生于无间地狱。所以这个有间无间呢，古人的解说说，这里只说九情一响，没有说八情二响。那么因此他的解释就说，亲身有间呢，就是八情二响，众生无间就是九情一响。按照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说，我们这个大地往下啊，五白游旬下居啊，就是地狱啊。地狱有三种，一种是火的地狱，火烧的，有叫做八热地狱，热火在烧啊。另外一种是冷的，就八寒地狱啊。那么另外啊，在这个民间山上狂野的地方，有这个边地狱，是小地狱了啊。那么这个八地狱啊，就是经文所说的亲身有间，众生无间的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有八层啊，就这个大地下面，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大地下去五白游旬再往下啊，就是五白游旬再往下的地方。按照这个法相的说法嘛，认为一游旬呢，印度一游旬是四十华里，五白游旬就是五白过四十华里这么深的，再往下的下面有一层一层往下算的这个八层的热地狱。这个八层的热的地狱啊，最上面一层叫做等货地狱啊，第二叫做黑纯地狱，第三叫做众合地狱，第四叫做教唤地狱，第五叫做大教唤地狱，第六叫做炎热地狱，第七叫做大热地狱，第八就是无间地狱。这里所说的众生无间呢，就是第八的无间地狱啊，受苦没有间断。亲身有间呢，就是上面七个，虽然受苦比较那个无间地狱来啊，它要比较轻一点，所以亲身有间啊，这就是八情二响，亲身有间；九情一响，众生无间，这两种地狱。纯情即成肉恶比喻啊。纯情就是完全是恶，十分都是恶，没有一分的善。这种恶业众生啊，一死就不要经过中阴身，直接就到恶比地狱。恶比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间啊，是最重的罪受苦的地方，就是无间地狱，就是恶比地狱啊。经文呢以有间无间来表示比较轻，而以阿鼻以翻译来说明啊，表示它是最重的地狱啊。这个阿鼻地狱啊，称为五种无间啊。这个五种无间地狱啊，根据这个诚实论里面说，第一是去国无间，人间死掉马上就到这个阿鼻地狱，那么不必经过中阴身。 第二是受苦无间，一旦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去啊，没有快乐的时间，只有受苦，从始至终完全受苦，所以叫做受苦无间。第三叫做时无间，所经的时间没有停止，那就是一定要一大劫，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一大劫，这是阿鼻地狱的寿命，最少必定要经过一大劫，世界成住坏空一变，这是他的寿命。第四命无间啊，从到阿鼻地狱去到出地狱的中间，他的生命没有间断，都是在哪里受苦，生生死死也是受苦，死掉马上就生。第五啊，行无间，行是身形，他的身形没有间啊，所谓身形无间呢，就是地狱多大他的身体就有多大啊，整个身体满于整个地狱里面。那么一个人也就在如此啊，十个人百个人受这个地狱苦情况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叫做五种无间啊。那么一旦到了阿鼻地狱啊，那最起码要一大劫，世界成住坏空一变，他才能够出来啊。更严重的经文下面说的，若尘心中有谤大乘毁佛境界狂妄说法，虚贪心思，滥应恭敬，忤逆十众，更深十方阿鼻地狱，这是最严重的。就是说，在这个犯纯情的这个恶法的这个众生当中，如果他妄下尘的这个心理当中，过去造业的时候有毁谤大乘啊，有破坏佛的境界啊，就是破坏这个根本界，狂妄说法，欺狂欺骗人妄说啊，也不是正法，稍微正法这样破坏佛法，那么毁佛境界是破戒啊，狂妄说法是谤法，虚贪信是希望接受以贪心接受信徒的这个布施供养，滥应恭敬，混乱在僧团里面接受人们的恭敬啊，更严重的有忤逆啊，造忤逆大罪，就是弑父弑母弑阿罗汉破活合僧触佛身学，这是忤逆，这平常常讲啊，不必细说。十众就是梵网经菩萨戒里面的十个众戒，梵网经菩萨戒有十个众戒，四十八个轻戒，十条众戒里面三道因王四根本戒四个了，第五是孤酒戒啊，第六是说四众过戒，第七自赞毁他戒，第八奸细加毁戒，第九嗔心不受毁戒，第十谤三宝戒，这是梵网经菩萨戒里面的十条众戒，不能一一细说，如果要知道的话看梵网经菩萨戒可以知道。那么如果犯了上面这些罪过，那更不得了，一个大劫的阿鼻地狱还不够，还有更深的他方地他方世界的地狱去受苦，就是地藏经里面所说的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更生他方，此界成后凡夫而来，就是以这个人一旦堕入这个地狱里面去啊，根本就没有出离的希望了啊，你们这个地狱这个世界交了坏劫，还要把它转到他方世界去，他方世界又遭到坏劫，那么又转到他方，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成了他又回来啊，所以要受这个苦啊无穷无尽，所以叫做根深十方阿鼻地狱啊。这里我们要说一说有关这个圆觉法师的楞严经讲义里面呢解释这一段文啊，楞严经讲义的这个解释这一段文呢，它有这么一句话，或有毁谤大乘如 大曼婆罗门等，只说这一句啊，或有毁谤大乘如大曼婆罗门等啊，如果有毁谤大乘的，如经文所说毁谤大乘佛法的这个罪过，举个例子，就像大曼婆罗门这种情况。可是啊，他只以把这个大曼婆罗门的名称写出来，没有解释啊。既然没有解释啊，看的人根本不会懂啊啊，大曼婆罗门是谁啊，他是什么原因啊，是毁谤大乘，这个必定需要说明。可是他讲义里面并没有解释，那么没有解释啊，因为他这个文字不是他写的，他这一段文是抄这个宝镜书的，宝镜书里面有这一段话啊，当然下文还有好一段话了，我只说这一句，这一句啊，他把这个宝镜书这一句话抄下来，可是他没有解释，没有解释人家不懂啊。您知道大曼婆罗门的故事吗？我告诉你，有一部书叫做《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三藏法师到印度去学法的时候经过的情况，后来一一把它记下来，叫做《大唐西域记》啊，也可以说就是真正的《西游记》的，不是那个孙悟空猪八戒的啊，那是小说啊，不是真正的事实。唐三藏是真的，就是玄奘三藏。那么玄奘三藏他在到印度学法的时候，经过一百几十个国家，那么后来他把他经过的这些事实啊，都把它记下来啊，这是可以说是史实的《西游记》啊，题目叫做《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里面第十一卷，《大唐西域记》第十一卷，第十一卷呢，他到了这个印度的西南边呢，有一个国家叫做摩拉婆国，摩拉婆国那个地方啊，就有这个大曼婆罗门的故事啊。他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详细的说明，说在从前戒日王的时候啊，尊敬三宝，那么这个大曼婆罗门就是这个摩拉婆国的大曼婆罗门啊，非常的聪明，他把世间所有的学问通通学会了啊，是个看过就记得的这种人，是过目不忘。那么就是不但是世间法，佛教的教理，所有的经典也是一样的啊，通通都学会了。因此他升起大曼心，他这个大曼心升起来啊，他说那些世间人所崇拜的那些大自在天、婆树天、那罗延天乃至释迦牟尼佛都不如我，我都超过他，因为他们的学问我都会啊，而且我还有剩余的时间还可以再增加因此啊，他的慢心把这个印度人所崇拜的三种天，就是大自在天跟这个婆树天，还有一个那罗延天，印度人所崇拜的大天，那么这三个天之外再加上释迦牟尼佛啊，有四个，他把这四个人啊，三个天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身，把它说成这个他的法座的脚啊，法座的脚不是有四个脚吗啊，就凳子有四个脚，四个脚啊，就是把这三个天跟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抱一个脚，他坐在上面，你想想看有多大的傲慢心，简直不得了，他把释迦牟尼佛都踩在脚底下，所以人家称他叫做大曼婆罗门。那么他既然真的有那么大的学问，没有人超过他吗？当时啊，佛教里面出了一位贤爱比丘啊，这是翻成中国话的，他的名字啊叫做贤爱，贤圣的贤啊，贤爱佛，贤爱比丘啊，比丘，他的学识超过大曼，他不但是博通整个佛法，他也博通一切世间法，可以说大曼婆罗门所懂的他都懂， 而且超过他，因此他听到大曼婆罗门这样子招他释迦牟尼佛，他非常的难过，因此他就来跟大曼婆罗门辩论啊。结果到了最后啊，大曼辩输了，辩输了，辩不过这个贤爱比丘啊。那么这个辩输了啊，他这样子妄受国王的供养啊，当时发现这个大曼根本是不是一个正法的东西啊，国王非常生气，要把他用火炉来烧啊。可是这个贤爱比丘啊很慈悲，他说大王你不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他吧，我看你还是放他去吧，他造的罪业他自己受啊，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啊来伤害这么一个人。那么因此就国王也就听这个贤爱比丘的话，没有伤害他。可是放他出去之后啊，他因为恼羞成怒，就是诽谤三宝，破坏佛法啊，说了很多很多破坏佛法的话，因此啊，当时就在这个摩勒婆国的一个地方，地当下就裂开来，而这个大曼婆罗门就从那个地啊裂开来的地缝里掉下去啊，深深陷入这个阿鼻地狱。那么那个坑到了这个玄奘三藏去拜访的时候啊，到了摩拉婆国还亲自看到那个大曼婆罗门掉下去落到掉下去地狱的那个坑啊，说是其深无底呀，水一直灌下去不晓得到哪里去啊，而又不会合起来，缝还是存在啊，就是这个大唐须臾记里面所有所记载的，就在第十一卷，我看过。假如你有大唐须臾记，你不妨去翻开来啊，看看这个大曼婆罗门的这个经过情况，因为事由很长，我不能一一细讲，大概如此啊。这是如大曼婆罗门等的这个故事啊，因为讲义里面没有解释，我相信看的人也未必能够知道。假如纵然看过大唐须臾记，能不能连起来也不得而知啊，我就把它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做帮助解释，让人听到知道它实际情况啊。大曼婆罗门是深深陷入地狱，就是因为他诽谤三宝，所以这里所说的谤三宝的罪过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如这个经文所说啊。那么因此啊，无论如何我们要好好的修学佛法啊，不要有谤法之心。现在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有些学南传佛教的人呢，在哪里破坏大乘佛教，这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啊。那么南传佛教他不相信大乘，他会诽谤大乘恢复说这是他们的故事，我们原来是一向学大乘佛法的，也学了这一套，难道不怕到这个阿鼻地狱去吗甚至有人不相信地狱啊。那么那是不相信的人，那另外一回事，我们不去管他。我们真正发心学佛的小乘是基本佛法，大乘是就近佛法，我们要平等爱护尊重，不可以诽谤，诽谤的罪业那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是以如经文所说可以知道啊。接下去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啊，存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言的啊。这一段话就是大夫前面阿难问的到底那些造罪业到地狱堕落在地狱受苦的人地狱是实在有的呢，是有一定的地方有地狱，还是谁造业的人他自己造的业他自己就得有地狱那么这个地狱情况如何，前面已经说了一部分，就是还没有细说，细说还有后文。那么这里先总结说 顺着造恶业的这个方向走的，顺是顺，顺着造恶业的情况在做，就是前面所说的纯情要沉入无间地狱，那么如果再加上谤大圣、谤佛界乃至这个无逆十众等这些众生啊，他造了这么多的恶业，虽然是自己造业自己招来的地狱，虽则自招，虽是不敬之词，虽然是他自己造业他自己招来的果报，不是别人给他的，在众通分中啊兼有眼地，众同分，众是同样造这种罪业的人同样是造这种罪业的人，他的分量完全相同，那么由他受罪的地方，那么地狱也是有的所以在《梁皇忏》里面说举这个世间的牢狱可以知道，人间不就有这个监狱吗？古代的监狱啊可以说跟地狱要相差不远啊，很多的苦恼情况跟地狱都相差不远啊，也许当时国家是仿照这个地狱业的情况啊来折磨那些罪人，希望他能够断恶修善所以人间有地狱有监狱，你不犯罪监狱你监狱不会监禁你，他也不会抓你去这个监狱里受苦，假如犯了罪跑也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之故犯罪犯了罪业当然要受国家的法律的制裁，那就要到监狱里受苦，那个时候想要跑也跑不掉，那你没有犯罪你想要进去他也不会让你进去所以这个地狱情况也是一样地狱是有的，有一定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些同造这种恶业的人大家的业都消了，那么这个地狱也就消失，如果还有些人造这个罪业，那么这个地狱就存在那么就等于世间的监狱完全是相同，由此可以立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知道造罪业要下地狱就是那些深深陷入地狱的，并不是说他这个肉身在地狱里面吃苦，实际上掉下去的时候中途这个身体就已经死掉了，他的精神就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又现出他的地狱身份地狱众生有地狱的身，他的身体跟我们人间的身体不一样人间的肉体到地狱里面去是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接受那一种的苦况，所以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身份，人间死了到了地狱里面去有地狱的身体升起来来受这个地狱的苦恼不过这个灵性是直接下去，不像普通一般要经过这个所谓中阴身不见地狱不经中阴身，这一时马上就到地狱里面去，就有他的身体显现出来让他去受苦经文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一段详说之下的第一段，略以情想明，简略先用情想两个字来说明造善恶业生成的情况，造善业往上提升，造恶业往下沉沦，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略明说过了之后，接下去新之下第二广于业报名，详细根据三界六道的业报来说明众生的造因树果种种的情况，那么顺着文字的次序分为八段第一人字下第一，就人间恶业而名遭地狱报，就是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这是由人间造的恶业而说明遭到地狱果报的这种情况，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说明这个道理。第二 就地狱一夜而名遭恶鬼报，这个不是直接坠落的恶鬼，而是从地狱里罪受满了转到恶鬼道去受苦啊，所以从地狱出来转到恶鬼道，这是第二。第三，就恶鬼业尽虚常虚常属债而名遭畜生报。第三是畜生道，但是这个畜生道是恶鬼道转过来的，恶鬼业受尽了转身在畜生道。那么转身在畜生道做什么呢？他要还债，从前在人间如果有欠某某人的债，那么转身在畜生道里面呢还债啊。第四，就畜生业尽转身人间而有待于习，那纵然他从畜生道的业满了，可以转身人道，纵然转身人道啊，他还有过去的这个从地狱恶鬼出生出来的那种的习气还带住，还有这个过去的旧的习气存在，这是第四，就是转身人道。不过这个人不是像普通一般直接受生的人，而是从地狱恶鬼出生然后出来的人，情况不一样。第五，就世人妄念别修而名十种仙趣。楞严经跟其他的经不同的地方，这里讲七趣，平常讲六道，这里讲七趣，就是多一个仙趣啊。从这个人趣说完之后，接下去就十种仙啊，后文就有啊，有十种仙趣。第六，就人是淫界渐进而名六欲天趣，就是说六欲天，欲界的六欲天。到了这一刻完，就是这一卷经完毕啊，后边第七、第八呀，就在第九卷了啊。人这下第七。就是禅真境而名色空天去，这里包含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空天啊。这个色界无色界靠禅定而生，那么这个第七段就说明这个色界天啊，色界十八天跟无色界的四空天，那么这个经文在第九卷开头。第八，就欲界杂报而名阿修罗去，这也是在第九卷，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天说完之后，说这个阿修罗啊，有四种阿修罗，在后边就是第九卷呢，无色界说完就说这个阿修罗道，这是第八。现在我们顺着经文呢、啊，从头说起啊，那么就是先说从人间造了罪业啊，造了恶业。遭到地狱的果报的情况，把这个经文翻过来，就是第十八页啊。这一课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是年期，第二贞洁，第三劫判。第一的年期啊，就是年是跟住来，跟住后文而说其后边。十因六国的这个事实啊，经文说：“我乃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这是总标题啊。佛对阿难说：“此等指前面呢、啊，略以请讲明的文字里面所说的道理。”后边要详细用十因六果来解释啊，这都是这些造业的众生自业所感啊，这不是别人给他的，自己造的业自作自受，自己造的业就要感受这种的果报。到底他们造什么业呢？举十种例子来说，业因有十种，提十种来做说明，这只是一个举例，详细很多。所以造十习因，习是习气啊，过去生的习气再加上今生的习气啊， 过去的种子习气与现在身体现行的习气，两种习起来合并起来，造了许多的恶因啊，造这十种的业因啊，要受六种的交报啊，受六交报。所以这里下面的经文啊，先说十习因，然后就说这个六交报，意思就是说先说因，因说清楚了，然后说果报，他承受的果报如何，果报都是由六根而因发，六师造业，六根受报啊。那么这个造业的时候，十种例子，经文是根据这个平常人容易违犯容易造的罪业，举出十个例子来做说明啊。那么所以下面真解，真是真问，就是开头的第一句云后十因，这是真问，解是解释，有下面十种解释啊。真解就是解释这个十习因六交报啊，先说十种的习因啊，然后后边才说这个六交报。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文。